那我今天要跟各位分享这个题目啊，不要自义啊。这个就像一伟牧师所说的，谁会自义嘛？这个没有人会认为自己是自义的人。我又不是法利赛人啊，法利赛人才是自义，他们总是那一副自以为对的那个样子啊。所以呢，我们听听看那种法利赛人是怎么自义就好了。事实上，我们就先来听听看我是怎么样子的想法，好不好？我也认为我自己不是自义的人了。那我们先借着圣经来看一看，神对这个自以为义的人呢是怎么样的一个教导。我也来分享我的事情啊。所以我们先来读路加福音的18章，从第9节读到第14节，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语，请。
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设一个比喻，说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向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进食2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1/10。那税吏远远地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
好，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圣灵，求你来借着今天的信息来对我们每一位说话，孩子也要特别向你来仰望。你也借着孩子自己在分享这个信息的时候，也再一次来带领孩子，也来光照孩子，让我看见我里面的光景，我生命的光景。圣灵啊，我们真是需要你的恩典，没有你的帮助，没有你的恩典，我们根本看不见自己。圣灵，求你来引导我们。即使这台下的弟兄姐妹没有很多人，即使没有人，主啊，孩子也要用这一篇的讲这一篇的信息来对孩子自己说话，也要让孩子自己再更多的来默想我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圣灵，求你来带领我们，引导我们。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这一篇呢，就是路加福音的18章。那我们先往前面看啊，路加福音17章那个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事情？这2章呢，事实上在时间上面是连续下来的啊。在17章的时候呢，耶稣就开始朝着耶路撒冷去了。就是开始走向他的命定，走向十字架的道路。那么他往耶路撒冷走去的时候，经过撒玛利亚。他经过撒玛利亚的时候呢，就有10个长大麻风的人来找他，就请耶稣来医治。那耶稣就医治他们了，就说你们去给祭司查看你们的身体。所以他们就去了，都得了医治。但是呢，只有一个得着医治的人回来找耶稣，向耶稣献上感谢啊！而且那一个人呢是撒玛利亚人啊，那一个人就是在那种人就是在以色列人的眼中是看为污秽的人，可是只有这样的一个人呢回到耶稣那里来向耶稣献上感恩，其他9个人都不见了。所以耶稣就说，其他人呢？但是他对这一个向他献上感恩的人是说，你平平安安的去，你的信救了你。所以我们在这边就看到一个对比，一个是感恩的人，一个是不感恩的人。好像感恩的人是少，不感恩的人多。感恩的人常常会是被别人没有看中的啊，不感恩的人好像就是说是蛮被自以为不错的人。但是这一个人呢，他是耶稣对他说，你的信救了你，然后这个人进到天国里面去了。然后接下来呢，又有法利赛人去问耶稣说，天国什么时候到啊？那耶稣就跟他们讲说，天国呢，是取去一个撇下一个，是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就丧失生命， 啊，凡愿意放下生命的，就反而得着生命。所以这好像又是一个对比。这个对比的就是说，你要你能够面对放得下世界的，跟你放不下世界的这样的一个对比。放得下世界的呢，就能够进入到天国的里面。好，接下来就是进到第十八章。那耶稣就是用两个人进入圣殿的一个故事，一个比喻呢，来讲这个对这个自己仗着自己是义人的人来说这个比喻。啊，这两个人呢，一个是大家所尊敬的法利赛人，是律法教师，那另外一个呢，又是大家所看不起的、很讨厌的那个税吏，所以也是一个对比，很强烈。那我们要看这样一个对比告诉我们什么东西。好，啊，首先这个我们所读的这一段比喻呢，是耶稣对着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的人所说的。仗着自己是义人的，仗着的意思是说我相信自己是义人，啊，我也说服自己我有什么什么这个条件，所以呢我是一个义人，啊，耶稣就要对他们这些人来说话。他们这些人是自以为义，也认为自己是做得很好的。那这些的人，他相信，他也说服他自己做得很好，很不错，很对，有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呢？好，第一大点我们就要来看什么是自义症候群。啊，自义的人有什么样的一个病症。啊，第一小点，我对得起你。啊，大家来看一看那个你呢，是神字旁的那个你。啊，我对得起神哦，我没有亏欠哦，我该做的都做了，我很尽本分哦，这样的一个意思。那么经文里面也讲是说，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这个藐视呢，我们大概知道这是轻看，可是不只是轻看，这个藐视是非常的轻看，是把别人呢分量呢看作是零一样，那种就是目中无人啊，目中无人的那种的态度。法利赛人是耶稣说啊，这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然后法利赛人是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啊，法利赛人他站着并不是只是很普普通通的站在一个地方他就祷告。这里的站着呢，他的原文的意思是站在一个明显的地方，因为他是要站在一个地方呢，好让他能够发表，好让他能够去做一些特别的让大家知道看见的事情的，这个的站着原文是这个意思。所以有一个版本是说法利赛人呢是昂然站立，这样的一个明显的位置，这样的一个气势来祷告的。所以就像我们今天如果是站在这样的一个会，在会堂里面的话，这个法利赛人就是站在我这样的一个位置呢，而且是抬头挺胸的来祷告，他是这样子的一个表现。啊，那他是经文里面讲说他是自言自语的祷告，啊，事实上他是祷告让大家听到的，因为他本来就是站在这边要做一个发表。他的祷告的内容呢是关于他的自己，说他自己做了哪一些的事情，做得怎么好。虽然前面讲说神啊我感谢你啊，但是呢这句话就是没有什么意义，只是把一段话前面加上这个开场白而已。神事实上是在他的这段话里面呢没有位置的，啊，这像是一个标点符号而已。但是他的意思就是说，神啊，我该做的都做得很好，我在你的面前是没有亏欠，我对得起你。那我也有这样的一个我不能说我这样的一个想法，我从来没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啊。但是呢，你说我是不是很尽本分？我是不是很能够尽心尽力？哎，我觉得我是啊。我也有这样的一个，我如果自我检讨的话，我也是这样想。我就觉得说，我以前在我现在全职嘛，我以前在职场工作的时候，我真的是尽心尽力了。本分都要做到，而且做好。 那以前呢，我现在我是在2000年的时候呢，到了香港啊，那个时候还是要去香港工作，然后就一直留在香港。后来呢，离开职场，进入教会全职服事，就一直到现在，啊，所以呢，我现在等于是说是从香港回来，来这边教课啦，啊，来这边讲道，所以我以前呢，2000年以前呢，我都是在台湾的。那以前在台湾的那个时候呢，我在一个教会里面聚会，但是那个教会很小，那个教会呢只有差不多30人左右。而且呢，我去到那个教会的时候呢，教会是没有传道人、没有牧师的，因为刚离开，刚离开，发生一些事情，刚离开。所以，如果是你，你来了这样的一个教会，你会有什么感觉？你会觉得说，哇，不晓得将来会是怎么样子哈、哦？那大概啊，还是换一个地方来看一看好了，对不对？人很自然会这样想啊。但是呢，我那时候去到这样的一个教会，我们就留下来了。那我就跟着其他的弟兄姐妹啦，特别是比较能够号召大家的这些的弟兄姐妹呢，我们就一起来撑过这一段没有传道人、没有牧师的日子。你知道吗？这一段日子有多长吗？有2年呢，有2年的时间。2年的时间，这种教会主日的时候没有人讲道，那怎么办？总要有人讲到，那我们这一些几个人就这样轮流来凑合啊，谁胆子大，谁上来讲，脸皮厚，那就讲吧，就算是一个主日的讲道。然后我们就这样子排列，我们这样排了，轮流这样撑过去，就一直撑啊，撑两年，总算啊有牧师来了，哇，那个时候真的是高兴得不得了。然后牧师来了。这一段风雨飘摇的日子啊，总算过去了。你想想看，那一段时间，大家一定都是人心涣散嘛，对不对？一定是士气会低，但是大家还要彼此打气啊，然后这样撑过去，都觉得说可以的。我们祷告求有神把一个牧师这样派来。哦，后来真的来了啊，真的撑过去了。那牧师来了以后呢，那我们就继续很高兴啊，士气高昂，开始继续的来。跟着教会走，甚至还要把教会我们要够堂，因为本来很小嘛，我们希望教会越来越大，所以呢我们想要来租更大的地方，甚至要买更大的地方来聚会。啊，那个时候呢，我就来做这个够堂的负责人。也就是说，教会是社团法人嘛，那社团法人要有一个负责人嘛，就是董事长。好，我来做，好，我来做这个董事长。那做董事长呢，就要去面对银行嘛，啊，就要去跟银行去借款嘛，啊，才能够买房子，啊，所以呢，你想想看，这么人不多，然后你要去买房子的话，你会不会担心啊？那一定会有点担心，因为负法律责任的就是这个签名的人嘛，出面的人嘛，那就是我咯，啊，所以我就是走在前面的。那一段够堂的时间呢，就这样子，哎，这就是我来召集大家一起的来做。现在啦，这间教会是仍然在的，不但在，这一间教会现在有12间分堂了。哎，啊，12间分堂呢，有一些分堂还是在海外的。哇，所以呢，我心里面想说，哇，如果就是说那一段的时间呢，我可以走的啊。啊！但是呢，我留下来，我还跟着大家一起来撑住那一段风雨飘摇的时间，然后呢，一起来跟着大家来建殿、来构堂。如今这个神的教会这么的发旺啊，这么的强壮，神啊，我真的是尽心尽力啊，我真的是没有亏欠啊。这个是想想看，哎，真的我做的还不错啊。不止这样呢，我跟我的太太。美华牧师呢，以前在这个教会里面也都是前后任的这个同工会主席。我们讲同工会主席，事实上就是好像是执事会的主席一样，就是整个带领大家弟兄姐妹的领袖，还有同工一起的负责人了。所以他是同工会主席，我也是同工会主席。那我们都有服事，都在教会里面服事。那我们当然也要奉献啊，而且呢，我们的奉献呢是。每一年呢、啊， 报所得税里面的那个免税额上限，我们都超过的，啊，我们的奉献是超过这免税额的，所以可见我们的对奉献上面来讲也是尽心尽力啊，啊，真的就觉得说神啊，我真的是没有亏欠啊，很摆上的啊。那在那个时候有在台湾有建店，那后来呢，2000年的时候呢，我就到了香港。到了香港是现在就是母堂咯，啊，母堂那个时候还是小教会，也是一样，也要购堂啊，也要扩张。那那个时候也是人也没有很多啊，一样，教会那个时候的身份也是一个社团法人的身份啊。那我又来做这个社团法人的董事长啊，所以那时候我们有一个，我们现在我们的同工啊，都还常常叫我，就是叫我董事长，董事长啊，因为他知道我说啊。你这现在董事长，以前在台湾也是做董事长，他一直叫我董事长。好，所以呢，在香港那边购堂的时候，我也在参与，也是在这面对银行。所以这个现在高雄灵粮堂的那个主任牧师啊，骆世雄牧师，他以前的时候是在台北灵粮堂做执堂处的主任，执堂处的主任嘛。啊，他认识我，所以他在香港啊。碰到我的时候，他说：“哎，长俊啊，你在这边也在帮忙建店购堂啊？哇，哎，你在以前在台湾的时候，也是在帮忙建店购堂。嘿，你真的是，你走到哪里都在建店购堂哦。哇，我这听了这句话，觉得非常的舒服啊。我走到哪里，那个教会就会扩张，那个教会就会增长啊。要建店购堂啊，我真的是。”不是我讲的，啊，也是他讲的，啊，所以心里面觉得说也蛮对神所爱的教会来讲，我真的是尽心尽力的来摆上，啊，那我在去香港工作了，在职场的工作就有差不多八年的时间，那八年的时间我在工作，那太太美华呢，那时候还不是牧师啊，就是在教会里面就当这个义工嘛，就可以有很多的时间来服侍，可以说是一个全时间的这个义工，就不用之心嘛。那我在职场上面赚钱嘛。哎，哇，这么多年了，美华在教会里面来服侍都不用之心，哎，帮教会省了也不少钱啊。想一想也不错啊，真的，我们这样对教会很好啊，也是尽心尽力。然后再加上我在职场上面工作，又有奉献。那不是好上加好吗？那真是对神的教会来讲，对神所爱的教会来讲，我们真的是尽心尽力了，没有亏欠啊！越想越多，越想越觉得说，真的是，我对得起你嘛？对。现在呢，我们在香港的母堂这边呢，这个我跟太太呢，就一起来是家庭事工部的负责人啊，我们。办了七十多次的这个夫妻营会，啊，其中甚至有20次呢是教牧的啊夫妻营会，那这个营会呢现在是成为母堂的王牌营会之一，啊，就是人家都讲到夫妻营的时候，在母堂那边讲都怎么样说呢？都说哦那是传说中的夫妻营，啊，那个意思就是说那里面很有恩高的，那个里面。你在外面你想象不到的，你只能听别人说，啊，那里面很好很好啊，但是一旦你进去你才知道，哇，真的是这么的好。所以人家他们讲说这是传说中的夫妻营，啊，他们常常做见证的是说我终于去到了那个传说中的夫妻营，那边呢在那个里面呢，就是说你不流泪的人都会去那边流泪了啊，你再怎么样硬的人到那边就会变软下来了。我们祝福了多少对的夫妇啊？没有1000对，也有七八百对的夫妇，啊。然后教牧的夫妻营里面呢，都是牧者来参加的。每一个牧者呢，又是代表他们所牧养的会友啦，他们的牧养的教会啦，那更是能够影响深远，啊。所以呢，我们觉得我们在对神的服事上面呢，真的是尽心尽力，而且是很有不但是尽心尽力，真的是没有任何的亏欠啊，没有任何亏欠，真的是觉得说我是问心无愧，对得起神的啊。这个原来我是这个自缢症候群里面的第一个呢，哎，想一想我就有了，哦， 那第二个症状是什么？第二个症状是我比较好。好，十八章的十一节，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向这个税吏，我不向这个，我不向那个，我比他们都好。我是能够，我都能够看到他们这的问题啊，做得不好。我比就会这个法利赛人就比较出来了，那么他就看不见他自己眼中的良木，看不见他自己的问题在哪里。我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我不会觉得，我不是有意识的这样去想的啊。但是现在跳出来这样看的话，哎，我发觉我里面有这种的隐藏的想法。我以前工作的时候，我是说我2000年到了香港，那么我是一个人到香港去工作，我太太跟孩子都留在台湾，我在那边努力的工作呢，每一个月呢都会把我的薪水呢，除了我自己需要的生活上面必要的，其他的都会汇回来给美华啊，不但是所有的家，我自己呢节省把家用汇回来，也供应自己的家，也孝敬自己的父母亲啊，也能够孝敬自己的父母亲，所以我是很有责任的。我就不像是那个很多单身只身在外面呢打工的那些的人啊，出去做事的一些人啊，一个人在外面呢就很自由了，一个人在外面工作呢就没有什么人认识，没有什么人知道了，哎，就可以呢包二奶啦，或者是做一些什么这样的一个事情啊，我就不像那些的人了。那有些人没有那种胆子，他没有胆子的人就不包二奶，但是呢到放假的时候他们跑到深圳去按摩，那种按摩呢事实上也就是你也晓得不只是那种按摩而已嘛，就一定会有其他的东西在里面咯。我不像那些的人，我是守身如玉的啊，我是很忠实的来面对我的婚姻跟面对美华的啊。一到了放假的时候呢，那我就是去爬山的啊，很无聊的去爬山的，但是爬山呢可以锻炼身体，又可以疏解工作上面的压力，所以我不像那些的人，我要保持自己在神的面前的那种的圣洁。那我也很孝顺父母，我在香港的那段的这么长的时间呢，我每一个礼拜呢都会打电话回来给我的爸爸妈妈的啊，因为我的爸爸妈妈年龄很大，他呢看不到我，看不到他们的儿子，也看不到我的孩子，就是他们的孙子啊，所以我就每个礼拜就打电话来跟他们问候一下啊，让他们给他们一些安慰啦，让他们安心一下啦，这个聊聊天嘛，虽然聊不到什么，但是他们听到我的声音啊，就会总是舒服多了嘛。那我就不像是我们母堂那边有一位国成牧师啊，不晓得你们认不认识啊，头发白白的那位国成牧师，他从欧洲到了香港了多少年了，从来没有打电话回去给他的爸爸啊，因为他们的关系不好嘛。我就不像他们，然后呢我也是很有节制的啊，我对这个吃东西呢是很有节制的，我对我自己身体呢是很注意的，是很有节制的。我一次做这个俯卧撑呢，一次就可以做100下的啊啊，对啊，连我自己都很自豪啊，但是这个自豪慢慢减低，因为这是过去式了，这样子就注意自己能够节制。我就不像我们母堂的那个建设牧师啊，建设牧师呢就是爱吃零食又喜欢吃甜的饮料啊，你都知道嘛，这个对面的85°C 啊，或者是什么50兰啊，那些的那种甜的饮料啊，他就喜欢吃，就搞到自己呢是糖尿病啊，所以呢自己的身体没有好好照顾好，我就不像是那些人啊。那我对于我自己的口呢也很能够管理，在香港呢是人家香港的人说台湾的美台湾 真的很多好吃的东西，对，真的是这样。但香港也有好吃的东西哦，啊，香港好吃的是，譬如说是蛋挞，啊，还有那个香港叫做菠萝油，啊，就是这边的菠萝面包，但是是烘的热烘烘的，然后里面夹一片冰冻的牛油，我们这边叫做什么冰火菠萝还是什么？在香港那边就是菠萝油啊，那是非常好吃的，非常香的。那入口就是哇，那个滋，那种化出来的那种感觉，啊，但是热量非常的高，啊，热量非常的高，所以是非常不健康的。那些东西很好吃，很香，但是我就不让自己去吃这些东西，啊，所以我才能够把自己的身体保持成这个样子，啊，是。我这个就能够说是让自己呢，保持住，就不像是教会的那些同工哈。你知道我们教会的同工哈，大部分呢来到教会做全职同工以后，他们体重都会上升的。啊，就是好像啊，工作忙啊，就是忙一忙，忙了以后就吃，忙了又吃，啊，也不太做运动，他们体重就开始上升。我是少数来到教会全职做全职同工以后，体重开始减轻的，啊。啊，哇，真的是，所以没办法，真的，啊，所以我比较好嘛，跟这些人一比起来就出现差异了嘛，就出现不同的地方。那我也就看到别人做的不好啦，啊，不但是刚刚所讲的这些的例子啊，我在家里面我也看见美华所做的不好的地方啦。那美华我就会一直觉得说你好像总是不会去整理东西，整理东西会收纳东西。香港当然不像台湾空间那么大，家的空间是小多了，所以呢，要整理东西、收纳东西是很重要的一个要做的事情。但是我就觉得说，伟华，你东西总是太多了，杂物太多了，都不会整理，东西就是好像堆在一边。啊，总是有一个角落是堆了很多的东西在里面，我看不顺眼不舒服，就跟他讲了，这个没有做好了，这个老师你没有看中啊，然后你也常常忘记关瓦斯啊，那些什么发热的东西啊有火的东西或发热的东西，好像我就看到哎是谁在用啊，没有人在用啊，原来是忘记关了，或他也不会认为说我只是走开一下嘛啊。我就说你这些东西都没有做好，我会说你的讲话呢总是那么急那么快啊，那么没有耐心，对我都是没不耐烦的那种表情，我就看着他的做不好的地方，啊，看得很清楚啊，所以比较起来就我比较好了，这是第二个这个有自闭症后群的第二个病症，我比较好。那第三个病症是什么？第三个病症是我不用比了，我本来就是做得好的，啊，第三点我做得好。第十二节说，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我做得好。这个法利赛人他自认为他真的是做得好，他也的确是，因为呢律法上面是规定这个要进食是一年只有一次的，一年一次是在这个赎罪日的时候进食，啊，但是这个法利赛人呢，他是一个礼拜他进食两次，所以他做得好，甚至是可以说他做得更好。那我也是一样嘛，我也是本来就好的，我真的不需要去特别去比较的啊，因为什么？因为呢，我是来自于一个家风很优秀的一个家族啊，我们的家庭呢。家风是很严格的，我是说我们的家族从上面这样传下来，家风是很严格的，有八个字来形容我们的家风，就是后学重教，师礼传家，就是我们家很有那种的很有文化也好，很有气质也好，很有教养也好，这个不是我来讲，等一下我就要来跟各位来证明这一件事情啊。我们家族呢，在大陆的扬州呢，有一个很大的花园，那个花园叫做河园，啊，这是就是我们在扬州的那个花园，这个是我的高祖，就是我的 上面的第五代的祖先，他们在应该在光绪的那个时候呢所建的。这个河源呢，它有14000平方米，14000平方米差不多是这边的4200平的这么大的面积啊。里面呢有98间房，这个整个就是一个中式的庭园建筑，中式的庭园建筑，但是再加上西式的风格，因为我的祖先呢是很早就接触到西方的，西方的文化影响风格是很早就影响到的啊。那你看这个是，这个都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已啊，其中的一部分。那所以刚刚大家有看到这个河源呢被称作是晚清第一园啊。现在这个地方呢当然已经不是我们家私人的了，现在是属于国家的，现在是属于这个叫做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啊，是由扬州市政府在经营的，在管理，在保管，已经成了扬州非常有名的一个景点啊。那这个，所以跟各位这样在这边分享，就是说并不是我们家有钱，我要跟各位讲，就是说我们家是很有文化的啊，我们家族是很有文化，我们家族不只是硬体看起来就是这样子啊，我们还是很有软体的，很有内涵的。我们家族还有和氏家训啊，就传家的和氏家训有11则，里面呢包含很多的东西，不要说包含如何面对长辈，如何面对亲朋，还有包括读书写字的家规是什么，还有包括饮食的家规是什么？你怎样吃饭？哦，你怎么样来进食？这个都有家规的。你怎样，甚至你怎么样用这个度量衡？就是说，你要给别人什么？你要称多少？你要拿什么样？这些的连度量衡这些东西都有家规，就表示说我们在传家上面很注重说你要正直，你要廉洁，你要懂得，你要支持。啊，这个很细的啊，所以真的是有内涵的啊。那不但是就是说有内涵呢，所以呢啊，前面一张就是这个，我们家族里面也是人才辈出啊。我们家族里面呢啊，因为有祖孙翰林，就是说在我们的家族里面，我们高祖那差不多高祖的那一辈呢，祖孙两个都是进士啊，而且是被清朝的皇帝钦点要进入到翰林院里面，所以叫做说祖孙翰林。就进入翰林院，就是说你要开始来实习，来准备做官的，被朝廷派你要去做官了。啊，还有的话就是说兄弟的博士，是很那个时候就已经是出国留洋去喝洋水的博士，然后回来呢创立了一个大学，这个大学到今天还在，但是名字已经不一样。但是这个大学到今天是有名的大学，在中国那边是排名前面的啊，排名前面的大学都还在的。那妇女画家是说在国内是很有名的啊，画家姐弟院士，这都是两位的哈。院士的话是中国科学院的院士，中国科学院的院士，事实上他的那个地位就事实上比我们这边的中央研究院那边的还要更高啊，是很有国际型的那个的地位的啊。好，所以说在我们家里面真的是哦，我们家真的不能不讲嘛，对，我们家的跟李鸿章都还有姻亲的关系的啊，是李鸿章跟我们家等于是家族是亲家的那个关系啊，所以我不用比较，我原来血统就非常的好的。那我来香港呢，我去香港工作了，在职场里面呢工作了8年，我一直也都做得很好啊，所以我本身血统很好，我的个性人格也很好，我很负责，每一年呢我都能够完成的目标，我就让我的达成我老板设定的目标，老板也很放心啊，我去做事他就很放心，所以我忠心负责，我呢是很勤奋正直的，守本分的。特别就是说我呢， 我不会说是冲什么事情或什么样责任的，我就先把责任就想到先推给别人，我就会先想我自己是不是有什么地方还没有做的不还做的不够好，我会反求诸己的啊。我会做什么事情呢？我不会想到说啊，就分给别人啊，分给别人，分给别人做。我会想到说自己要去做，不要去麻烦别人了、啊自己要独立的去做，不要去麻烦别人啊，不负责任啊，分给别人去做这个去做那个去做。我不会的，我就是说我不要去麻烦别人，而且我又不是大男人呢、我在家里面是做家务的。所以呢，我不是说是只是在家里面是享福的啊，我在家里面是做家务的，我没有坏脾气啊，我的情绪是平稳的啊，所以真的是越来越好，对不对？而且呢，我又不会看不起别人啊，我觉得我是蛮宽容的，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人呢都会有他的软弱，有他的限制，所以呢就应该接纳啊，他如果是这样子，他也尽力了 ，OK， 好，那就这样子吧。所以我是蛮能够接纳别人的，所以这个是自闭症的这个第三个自闭症候群的第三个，我本来就做得很好。说实在，我自己也真的放在这里面，我真的觉得我是很好的啊。虽然我没有很努力，没有很有意识的这样去想，但是现在要想起来，我觉得是不错的，我自己是不错的啊。像法利赛人一样。法利赛人，你说他要，我们觉得他自义，可是这法利赛人他的确是有他自义的条件嘛，他有他自义的本钱嘛，他有他自义的这个资格嘛。刚刚所讲，他没有做那些这些不好的事情，然后该做的又做到了，而且还做得更好，本身又是那种的法利赛人，他的这种的身份。他真的是有那个身份，他的行为也做到了，所以他是不是有自义的本钱跟资格呢？好像也有哦。那我也是一样嘛，那刚刚这样列举了这么多的这个东西来，更何况我还不想自义哎，我还没有说。觉得说我自己了不起，我更没有所以呢，我都一直都不觉得自义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只不过是要做好我的本分，我只不过是要用心负责，我只不过是好好的自我要求而已，我都不觉得我是自义。我们知道在我们当中一定很应该是大部分的人，应该是甚至所有的人都会是这样，我们应该做好本分我们应该自我要求自我负责做好所以这样子有什么问题呢？有什么质疑吗我们再继续往下看。那第二大点，我们讲走出质疑，走出质疑有两个药方。那第一个呢，就是说知罪求恩。第一个药方，十三节说，那税吏远远的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那个税吏呢是远远的站着，这个法利赛人呢是站在这个讲台的位置，他在自言自语的在发表在祷告，但是那个税吏呢是远远的站着，站在一个角落的里面，别人也许都没有注意到他，他连举目望天都不敢，他只是在那边这样低着头，这样子捶胸，在捶胸说：“神啊，你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他会为什么会这样？可能他就是认为说，我根本不配来到这个地方。他会认为说，我身上的罪已经很多了。我根本没有力量从这个罪里面走出来，好像是一个人他已经欠了很多的钱了，他一直跟这个跟一个有钱人说借钱借钱借钱，他根本还不出来，他根本还不出来，但是他又需要钱， 然后他就又来跟这个有钱人，他说可不可以再借我一点钱，就好像是这种，我没有办法还你任何的钱，但是我又真的是需要钱，所以他抬头望天也不敢，他只能就是很羞愧的，就是低着头，然后这样一直捶胸。可能他只讲一句：“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就再也讲不下去，然后就继续在低着头，继续在捶胸。所以他这个人是，我们可以感觉到他是无力不罪，他没有力量从罪中走出来。他好像他知道有问题，他知道不对，但是我走不出来，我就一直陷在这边。神啊，我讲了，已经讲太多了，这些你都听过了，但是我还是无力在这里，无力的在这里，你可不可怜我，再给我恩典。我们是不是也会有时候会就是会是这样子呢？我觉得我们自己的，我的成长的环境就是这样，我的原生家庭就是这样，我的个性就是这样，我就是一直在这样的一个光景的里面，我无力，我没有力量，我该跟神祷告的我都已经祷告过了，好像还没有办法完全的改变，还是没有办法一点改变，我只能跟神 只能祷告主啊，甚至我只能哭。其实这个税吏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心，他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那个可怜原文的意思，神啊，求你赦免我，求你饶恕我。所以这个税吏他是知罪的，他是求恩，可是他是无力不罪。我知道罪，但是我走不出来。神就求你给我恩典。你给我恩典，我知道罪，我其他的话都讲不出来了，你求你开恩给我。但是这个就是耶稣所做的比喻给我们的第一个药方，要知罪也要求神的恩典。第二个药方呢，是谦卑蒙恩。第十四节说：“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那另外一个版本的翻译是说：“我告诉你们，这两个人回去的时候，在神眼中的义人是那个收税的人，而不是那个法利赛人，因为上帝要把那自高的人降为卑微，却高举自甘卑微的人。”这第二个药方是要谦卑蒙恩。其实这两个人从神的标准来看都不是义人，都没有达到神的要求，都没有达到神对义的那样的一个标准。可是这两个人明显的对比跟差别就出来了。一个人呢，是他觉得一个人他知罪，另外一个不知罪。知罪的人就认为说我需要神的恩典，不知罪的人就会觉得没有什么特别需要嘛，我努力的做好我的本分了。所以不知罪的人不需要神的恩典，而神就拣选知罪的人，拣选知罪而需要恩典的人，不管这个人的身份呢，到底是法利赛人还是税吏，只要他是知罪的，只要他是觉得他需要恩典。所以自义是什么意思？不是很明显的，我们认为说自义就是自以为对，其实自义就是不知道自己是罪人的人。自义的人是不知道自己是罪人的人，不知道自己是罪人，不知罪也就不需要恩典，不需要恩典也就没什么需要神，这个就是自义。原来自义就是不知罪，不需要恩典，也不太需要神。神不拣选这样的人， 所以这边的谦卑的是说，我们事实上是无力之罪的，我们连不要说那个税吏一样，那个税吏是无力不罪，我们甚至更那个，我们是无力之罪，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是罪人。我们需要的谦卑是，主啊，你给我恩典，让我知道我是个罪人。这是谦卑蒙恩的意思。就我刚刚就讲过我自己，我觉得我自己做得很好。我不是骄傲，我只是说做我的本分，我只是用心做好我的本分，尽我的责任。但是这个也是一个自我感觉良好了，而且我觉得说我比那个法利赛人会更好，对，因为那个法利赛人会看不起别人，那个法利赛人会藐视别人，那个法利赛人会站在这个台前告诉大家我做得多好，做得多好。我觉得我更不会啊，我不会看不起别人啊，我也很低调啊，所以我觉得我比法利赛人更好。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负责任的人，我觉得我自己是想法就是说，我自己的问题应该要自己解决，什么事情的后果要自己承担，这个你这个人才会进步嘛。所以我把自己的这个想法，自己的情绪也要自己来解决啊。从情绪不好不舒服，那我想办法从这个找一条出路这样出去，自我就是振作起来，不要把这个责任推到别人的身上。所以我也会把这个想法呢，就放在美华的身上，甚至放在我的孩子身上。我认为这个就是负责任啊。但是我后来的发现，原来这个就是独居，这个就是跟别人没有什么连接。你不需要，你做，我做好自己的本分，我自己处理好自己的情绪，所以我对别人没有什么连接。我在独居的当中，我在独居的里面，我也不需要神了。我要做好我的本分，除非神迹的时候我才需要神，但是其他我不需要神。我是在一个独居的里面，我是在一个自义的里面，而且我越来越了解那种想法是严重的独居，因为我会觉得那种想法是对的啊，自我负责嘛，自我要求嘛，这是对的嘛？这从小我们好像被教导的就是这样，这个负责任的态度。我就在这样的一个合理的一个解释的这个想法里下，是一个严重独居的。但我一直都不知道，我无力之罪。以前我在还没有离开职场，在香港工作的时候，我一个人在香港工作，那时候美华在台湾，啊。那他曾经给我一封电邮，他那个电邮里面就告诉我说，就跟我讲是说，我们两个人的关系呢越来越疏远，越来越冰冷，他很难过，他觉得很无奈，很失望，蛮痛苦的，他就一个电邮量给我，没有写太多的话。那我就回了很简单的，也回答，我就跟他讲，你有压力，我也有压力，你面对家里面的事情，我面对我这边工作的事情，你有压力，我有压力，我们个人处理好自己的。我就这样很简短的回他。其实这一件事情呢，我都忘记了，是我要准备这个奖章的时候，美华就跟我说这个事情，我才，哦，我都忘记了，那我才知道，这个好像是轻描淡写的事情，对他的伤害有多大。他就会觉得你不在乎，我就拒绝他的，我是被拒绝的，我的丈夫是要我自己来处理的。我会觉得说，对，本来你的问题你来处理，你的情绪你自己从出那个里面找一个出路出来嘛。 这样想法有什么问题吗？所以我无力之罪，完全不晓得。后来我把他们有接到台、接到香港去，那我们在教会、在牧师所带领的一个聚会的里面、好多对的夫妇一起，在那个聚会的里面呢，牧师就教导我们这些做男人的大丈夫秘籍，他就把他的这个心得传授给我们。他就说，各位丈夫们，我们做丈夫的是要第一个目标是要讨神喜悦，是要叫妻子快乐，讨神喜悦叫妻子快乐，这是我要教导各位的。来，各位丈夫们，你们每一个人都说这一句话，一个一个说，然后就别人来说，我人生的目标是讨神喜悦，叫妻子快乐，这样。那轮到我的时候，我就说不出来，因为我会觉得说，讨神喜悦是阿们，但是叫妻子快乐，为什么会跟讨神喜悦放在一起啊？每一个人的情绪，每一个人负责嘛。妻子的情绪，如果他自己要钻牛角尖，他自己要这样子去解释事情，这样子去看我，那他自己陷在一个很不舒服的光景的里面，他自己走出来啊，我怎么能做什么事情啊？所以我不阿们这一句话，我不阿们这一句话，我就不能讲啊，我是很诚实的嘛，我是表里一致的嘛，所以我就想怎么办？轮到我的时候，我怎么办？我总不能跟牧师讲说，牧师，我说不出来。突然到我的时候，我突然灵机一动，我就说，牧师说，我人生的目标是讨神喜悦，叫妻子快乐。哇，你看，我没有违背牧师的这个要求，我又能够化解我自己心里面的挣扎，多么的不简单啊！在香港那叫做冰雪聪明，这样大家就笑起来了。嘿，常俊，你真的是很会应变哦，这样子。然后美华也在当中嘛，美华也在笑。那也是到后来我才知道，我当时这个事情呢，对他伤害很大，因为他就觉得我的丈夫在众人的面前表达一个意思，他不想让他的妻子快乐。他的妻子不值得他去让妻子让他快乐的，是在众人的面前表达出这样的一个意思。但我当时不觉得，我当时觉得没，我只是要诚实的这样讲而已。后来还知道，这前面讲的这两件事情，在他的心里面是伤害是有多大，所以我无力之罪。我自己想不出来的，我想不到的。当我们孩子跟我们住在一起的时候，美华也常会要求说，也会要求我说，哎，我们跟孩子一起去玩一玩啊，去溜溜冰啊，打羽毛球啦，等等，做一些活动嘛。那我常常会说，这个我没兴趣啦，你们要去的话自己去吧，找一些这样其他小朋友啊，打篮球的也好，溜冰啊，跟他们的同学朋友一起去玩啊，会的人就去玩嘛，我没兴趣，我又不会，所以我不去。所以美华就觉得很失望，就觉得说我一直不想，我一直懒得不跟他们去连在一起，我就一直是自己一个人。他蛮很挫败，很失望，但是我又觉得没什么嘛，我无力之罪啊，觉得要玩的人当然是有兴趣的人这样去玩嘛，没兴趣的人何必勉强参加。我的孩子后来长大了，最小的孩子后来长大了，在中学的时候，他发现他自己长胡子了，他就要找人教他刮胡子，所以他跑去找妈妈了，他找妈妈教他刮胡子。那妈妈当然会来找我，儿子要找人刮胡子怎么会找到妈妈这边来，怎么不来找你？我就说他没有来找我嘛，而且我也很忙嘛，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那我就没有想到，像这表示已经出问题了，表示这个爸爸跟儿子之间的距离是远的，觉得没什么，无力之罪。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吃饭，在家里面吃饭，吃完中饭，然后呢，我就觉得我没吃饱，好，那我就去厨房里面再去煮面吃，自己肚子饿，自己煮面吃，自己负责任吗？那儿子呢，就看到我在煮面，儿子也说啊，我也要吃面。然后美华还知道说，哦，原来我在煮面，我在煮面吃。那这个时候他就蹦出来一句话，他就说：“哦，爸爸偷偷煮面吃。”啊，我一听到这一句话，我的火就砰就出来了。我整个家庭的经济是我在负责的，你们吃的东西都是我在负责的。我现在又肚子饿，我没有要你们来帮我煮面，我自己煮面吃，我到底欺负谁了？你还说我偷偷煮面吃，我哪来的偷偷啊？火大了，我把手上的那个碗就砸在那个水槽的里面，然后就跟他大吵起来。原来美华的意思就是说，这么多年来，你都是好像是自己只想到自己，你是一个就没有连结，你是一个爸爸，你就不会想到说，我现在要吃面了，有没有人要吃面？我们来煮面吃，这个很自然的事情啊，你都没有想到吗？不会是，这不是这样反应的吗？我不觉得，我就觉得我自肚子饿，我就自己吃煮面吃吗？所以我一直是无力之罪，我就觉得我没有什么问题，我就在努力的做好我的本分，要做到对别人也没有有交代，没有亏欠。一直不觉得我是一个没有连结，一个独居的自以为意。一直到去年的二月的时候，我的父亲过世。我父亲过世呢，他是100岁过世，真的是高龄。而且呢，他虽然是晚年是老人痴呆症，他是一直卧病在床的，是不能够自理，是一定要人24小时照顾他。但是他没有任何的磨人的疾病，不管是褥疮也好，或者是什么那种病都没有，他就是好像就是躺在床上，只是要人这样照顾他而已。而且他是睡梦中过世的，所以是非常有恩典、有祝福的。所以我们要为父亲来，当然就是要办理他的丧事。可是你想，100岁的老人呢，我们的家里面家族还有什么亲人呢？应该都已经凋零了。所以呢，没有什么对象了，没有什么人了。那我跟我的哥哥、我的姐姐都觉得是说，我们就简单的来做这个父亲的丧事吧，就在殡仪馆里面呢，简单的这个仪式呢，然后呢，就火化就可以了。我也觉得是好啊，就这样，反正没有什么。如果我们要办一个安息礼，要一个仪式，我们要请人来，我这样想一想，算一算啊，大概8个人或9个人来。那8、9个人里面呢，我跟美华还有我们2个儿子就占了4个人了，所以真没什么其他的人。好啊，就这样子喽，简单一点。但是美华就坚持不同意，美华就认为说，爸爸太有恩典了。太有祝福了，我们要来感恩。我们不但要感恩呢，还要来尊荣爸爸，感谢爸爸。好，我们对神感恩，对爸爸感恩，这样子也对妈妈，我妈妈99岁，对妈妈呢有安慰，对她能够安慰。他就坚持一定要这样做，没有什么人不会啊。我们就找台北611的人，反正我们的朋友，就要请他们来了，跟他们分享这样的一个恩典。我就跟他吵起来了，但是因为在611比较久了，就是做丈夫的已经吵不过太太了，所以就最后就照他的意思来做，赶工就赶快赶哦，要做那个 安息里面对父亲的那种的追思的，不只是程序表那个述史啊，就是父亲的成长啊，父亲做些什么，一个述史要做出来，赶快用电脑这样做，还要呢最好能够让大家能够认识父亲啊，就是要他的照片啊就给他拿出来，然后用电脑来做一个好像一个 video 一样的来跟大家来介绍我的父亲，就赶哦赶哦赶啊，就很有压力。但是这那天的那个安息里啊，本来我就觉得说大概八个人九个人的，就是在我自己的觉得我如果去做的话就是这样子，但那天的安息里呢我们就来了差不多40个人。那我呢美华啦，还有就是我们就来感恩纪念我的父亲，感谢我的父亲，也来尊荣我的母亲。我的儿子两个儿子都在想，从来没有参加过安息礼，也都看得见爸爸妈妈是这样做，所以这一个安息礼就变成原本我来做的话就是一个冰冷的仪式，简单的仪式，低调的一个仪式，但是那个安息礼就来了40个人，而且是一个非常温馨很尊荣的一个追思礼，连帮我们办礼仪的礼仪公司的人呢都说很，你们的安息真的很感觉很温暖，就是 人也不多啊，但是他说感觉很温暖。我的妈妈也很高兴，因为她被安慰，我的姐姐我的哥哥也都，他们也是觉得哇，没有想到安息里是可以这样子。我自己心里面有很大的感触，我当时坐在下面就突然有一个感觉，如果不是美华，如果不是她，我这个人将来就一定是一个孤独老人。好像有一个图片就是浮现在我的脑海里面，就好像一个老头子走在一条马路上面，然后呢北风呼呼的吹啊，这样子旁边都没有人，我就马上有一个感觉，那种感觉出来了，我就是将来我就是这样的人，我走在独居的里面，而我一直都不知道，我就觉得我是负责的，我是我要求好的，我就是不要去麻烦别人，不要去亏待别人，我就做好我的本分，我就这样走。美华那些什么要求都是莫名其妙，但是我这样那一天我有感觉了，我如果这样走下去，我就是那一个孤独老人，即使有孩子有老婆，但是跟我没有什么连结，我就还是一个人在那边走。那时候我就说，主啊，我谢谢你让美华来帮助我，我谢谢你终于让我知道我是独居的里面还自以为意，我以后再也不要，我不要再这样子，我要走出来。但是我也说我不知道怎么样走，好像我那个税吏讲我无力不罪一样，我也需要你的恩典帮助我走出来，因为那是我的惯性，我需要你的恩典让我知罪，我也需要你的恩典让我不罪。所以从那次以后开始，我真的是觉得是，原来我从来不知道我是一个自义的人，我只是做好我的本分，但先后来那一天我开始知道越来越清楚我是自义。所以母堂的牧师张牧师张师母要我来讲这个信息，我当时还讲说怎么会找我，真是。但是当我这样准备这个信息，然后就去挖我里面的东西，我发现说啊，原来自义就是根本不知道自己是自义的人，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自义啊，自义的人不知道自己是罪人啊，那就是我。我在那种情况底下的话，我就无力知罪，我无力不罪，我也不需要，我因为无力知罪也不需要恩典，不太需要恩典。 也就不太需要神咯，我就自己做，要做好，要做好，要做好。原来在神的眼中，我就已经是自义了。自义的人不会感恩，不会认罪。我就是这样的人。你说要感恩，对啊，我会啊。但是感恩讲得出来东西吗？会是那种一直从里面流出来的那种感恩吗？我承认没有，好像在念什么东西一样那种感恩啊，更不要说认罪了。所以自义的人不会感恩，更不容易认罪。我感谢神能够让我们，能够让我这样子看见，我觉得真是神的恩典。否则我不知道自己的罪，我更不会从罪中走出来。我需要神的恩典，大家也都需要。我们不要在罪的里面不知罪，我们知罪了也需要神的恩典让我们走出来，好让我们不再自义。因为谦卑的人神才会升为高，至高的人神会让他降为卑。希望我们都是知罪的人，求恩的人，我们是也是谦卑蒙恩，好让神更多的来光照我们，让我们有感觉，有感觉，像我一样那时候开始有感觉了，有感觉是我是无力知罪，我需要神的恩典才能够让我知罪，好让我们走出自义，好让神就让我们把我们升为高。我们一起敬拜。